今天的经文是在马太福音22:23-33，以下是神所默示的无谬无误的话。撒都该人常说没有复活的事，那天他们来问耶稣说，夫子，摩西说人若死了没有孩子，他兄弟当娶他的妻为哥哥生子立后。从前我们这里有弟兄七人，一个娶了妻死了没有孩子，撇下妻子给兄弟，第二第三直到第七个都是如此，末后妇人也死了。这样当复活的时候，他是七个人中哪一个的妻子呢？因为他们都娶过他。耶稣回答说，你们错了，因为不明白圣经，也不晓得神的大能。当复活的时候，人也不娶也不嫁，乃像天上的使者一样。论到使人复活，神在经上向你们所说的，你们没有念过吗？他说，我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神不是死人的神，乃是活人的神。众人听见这话，就吸取他的教训。让我们一起祷告。主，我们感谢你，让我们再聚集在一起，在你的宝座前，求你赐下亮光，让我们明白你话语中的奇妙，好使我们愚昧的心能够得到光照，让我们的心意能够回转变化更新。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相信我们都会同意，婚姻是人类历史发展最基本和最重要的一个单元。人类的社会是建立在以男女婚姻为基础的家庭上的，神的国度教会也是建立在以婚姻为基础的家庭关系上的，而教会是神的家，教会也是基督的心腹。神的国度的计划与婚姻关系是不可分割的，家庭教会就是圣约的团体，和地上的政府是神在地上所设立的三个要完成他计划的组织。而耶稣在这一段的经文之中，他利用撒都该人提出的婚姻的问题，说明了婚姻的关系是暂时的，而在复活的状态之中没有婚姻的关系。主耶稣只用我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神不是死人的神，乃是活人的神，来解释人在复活之后的情况。而这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呢？单从字面的意思，我们是很难理解的。我们需要主的恩典，一同来思想主耶稣的教导。而这一段经文我们要说的，它的中心思想，我们要可以看到的中心思想，就是主耶稣启示和教导要如何从圣约的关系认识婚姻和神复活的大能，如何从圣约的关系来认识婚姻和神复活的大能。我们知道婚姻是一种圣约的关系，当耶稣说我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的时候，他就给了我们一个非常清楚的指标，指向神和我们之间的在救恩上的那个圣约的关系，简单的说就是福音。约翰福音3:16， 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这是我们非常熟悉的福音真理，这是一个核心的真理。福音中还包括许多的真理，我们需要在神的恩典中不断的思想和学习。而主耶稣在这里所教导的福音真理，就是从圣约的关系去认识婚姻和神复活的大能。让我们来看第一段的经文，第一段经文从23节到28节，这边是讲到撒都该人，他们是从人的理性去认识属灵的事物，从人的理性去认识属灵的事物。撒都该人的问题是，他们来问耶稣说，夫子，摩西说，人若死了没有孩子，当他兄弟当娶他的妻，为哥哥生子立后。这是摩西之约中间所教导的。然后他们就举了一个生活上的例子，从假设的例子，从前在我们这里有兄弟七人，第一个娶了妻，死了，没有孩子，撇下妻子给兄弟，第二、第三，一直到第七个都是如此，末后妇人也死了，这样当复活的时候，他是七个人中哪一个的妻子呢？因为他们都娶过他。所以撒都该人的问题是，婚姻关系在人复活的时候可能会造成的一个难以解决的情形。如果耶稣赞成复活的话，那么他势必无法回答这样的问题。可是这可能是当时的一个神学的争论和大家都无法解决的神学问题。他们认为这样就可以使赞成复活的耶稣处于无法回答的一种难堪的情况中，这样就达到他们羞辱贬低主耶稣的目的。这是这段经文的意思。23节说，那一天，那一天是指同一天，也就是把这一段的叙述与前面的叙述连接在一起。一开始经文就告诉我们，换了主角上场，出现在舞台上的是撒都该人，并且对撒都该人做了一个简短的说明。撒都该人常说没有复活的事，我们都知道撒都该人不相信复活。使徒行传23章8节告诉我们，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在神学上有不同的观点。法利赛人认为有复活天使和灵魂，而撒都该人则不相信死人会复活，不相信天使和灵魂。这两组人他们都是犹太公会的成员，当时教会里面的重要的教会的里面的教师掌权者。所以我们看到当时的教会中是充满了假教师的。根据第一世纪最有名的这个犹太历史学家 Josephus 约瑟夫斯，他在第一世纪的时候，他的历史书的记载，撒都该人他们的信仰是建立在摩西五经上的，其他的书简他们都不读，而且他们是藐视超自然的事，他们把神看为是没有不具超自然作为的神，而把一切的事情的发生都归于人类的自由意志。他们很像今天的所谓的自然神论。自然神论可以追溯到17、18世纪的英国和法国。 这些人相信神的存在，也相信神创造了万物。但是神在创造世界万物以后，就不再对这个世界的发展产生影响。神就好像是一个旁观者，让这个世界按照他所创造的法则运行。神好像一个钟表匠，钟表在被制作以后，只是按照一定的规则转动。所以神不介入人的历史，神是一个不具位格的观念而已，不真实的介入在我们的生活中。这是撒都该人的神学，他们相信神，但是神并不真实的介入人类的历史。而另外一种观念，就是神和人的关系好像是在下棋，人独立自主的行使自由意志，而神则是按照人的行动而做出回应，或者是神先行动，然后人做出回应。人基本上是独立自主在神的主权范围之外的。因此，这样子的观念就是人的自由意志和神的主权是一个相互对立的关系。那这些都不是合于圣经的神学。合于圣经的解释是，神创造了万物之后，神也统治、管理和供应万物，就连人的罪也是在他的统治管理之下。他不但主权地参与在人类历史的每一个细节中，同时他也从不违反人的自由意志。神是超过人类理性的神，人的理性本身也是神所创造的，并且参与在理性的活动中。所以撒都该人用错误的神学来解释一切的事物，因此他们不相信人死后还会存在，死亡就是一切的结束。因此圣经对他们来说就是一本讲道德规范、讲他们国家宗教传统的书。所以他们用错误的神学、用人的理性来讨论一个属灵的问题，这是他们基本上的错误。第二十九节，耶稣就指出他们的错误。耶稣说，你们错了，因为不明白圣经，也不晓得神的大能。耶稣告诉他们，属灵的事物要从圣经的真理才能够认识，要从圣经真理认识属灵的事物。而且耶稣说明了原因，第一，他们不明白圣经，第二，他们不晓得神的大能。明白这个字在其他的字地方被翻译为知道、认识。撒都该人带着自己的理性作为一个权威去读圣经，不合自己理性的经文，他们不会谦卑的顺服的去思想，因此他们不认识、不知道圣经的意思。而其实神所赐的这个新的生命在重生人的身上最主要的一个特质，就是谦卑和顺服神的话，这就是神的大能的彰显。但是从另外一方面来看，即使是重生得救的基督徒，在本性中理性的思维，常常会因为不明白神的大能，而对圣经中已经教会历史中已经形成已久的教义和经文的解释，也会产生排斥的情形，而产生错误的教导和解释。加尔文说， 这个责备的话是对错误虚假教义的发明者说的，因为神在圣经中的启示是清楚明白的，他们的错误的源头和原因是因为他们与圣经不相似。加尔文又说，但对近前的人而言，这不是普通的安慰，只要他们谦虚的、谨慎的、顺服的从圣经中寻求正确和真实的答案，他们就不会遭到错误和危险。那什么是神的大能呢？如果按照新约的书信，就是使基督从死里复活的大能。这个大能彰显在耶稣他自己本身的死和复活上，也彰显在所有重生得救的基督徒身上。这以弗所书第一章20节和第二章6节，这个使人重生的大能，就是圣灵透过基督的福音所发出的光。保罗说这是放在瓦器里面的宝贝，哥林多前书4章4到7节。我们继续来看第30节到33节，这一段经文是耶稣在教导我们要从圣约的关系去明白复活的真理。当复活的时候，人也不娶也不嫁，乃像天上的使者一样。论到使人复活，神在经上向你们说的，你们没有念过吗？他说，我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神不是死人的神，乃是活人的神。33节是结尾，众人听见这话，就吸取他的教训。撒都该人的错误是，他们从现今的世代短暂的、有限的、属地的、属物质的生命来解释生命和死亡。而耶稣他的回答是把死人复活看作是一个理所当然的事，然后他引用了以色列人最熟悉的经文来解释他的论证。耶稣在这边讲到两件事，第一，婚姻关系是暂时的。第二，圣约的关系是永恒的。婚姻的关系是暂时的，圣约的关系是永恒的。人在复活的状态中是进入永恒的圣约关系，这个关系就是神与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之间的关系。首先，主耶稣说，当复活的时候，这里不是指新生命的开始，不是指基督徒重生的开始，也不是指基督徒经历死亡的时候的那个重生，而是在那个以后的生命状态。所以是指基督徒经历死亡以后在天上的状态。我们先来看婚姻是短暂的。30节说，当复活的时候，人也不娶也不嫁，乃像天上的使者一样。所以主耶稣启示婚姻的关系是短暂的，是在时间中的关系，不延续到人复活的状态之中。让我们来复习一下婚姻的关系。我们前面谈过几次，婚姻是神所设立的，所以不是人可以破坏的。而亚当和夏娃作为人类的始祖，他们之间也是圣约的关系，这个关系是建立在他们必须顺服神的命令，也就是神的律法上面。如果他们持续的顺服，就会得着神所应许的永生，而永生是一种不会有犯罪可能，并且与神永远同住的情况。 而他们所要顺服的命令之一就是生养众多，遍满全地，治理这地。创世纪一章二十八节，这是亚当和夏娃婚姻关系的目的之一，讲到人类的繁衍。那我们都知道，在洪水之后，神与亚伯拉罕所立的彩虹之约，就是普遍恩典之约，也就是神和全人类之间的关系，也包括了同样的命令，你们要生养众多，遍满了地。生养众多，遍满全地的命令，不仅是肉体生命的繁衍，更是指属灵生命的繁衍。不论是堕落之前，还是洪水之后的情形，都是如此。生养众多，遍满全地，治理这地，还牵涉到人类的经济文化的活动，而整个人类历史的基本的原则都包含在这一句简单的经文里面。但这不是我们今天的经文的重点，今天的经文的重点是婚姻关系。在圣约的关系中，婚姻和家庭的主要目的不仅是为了肉体生命的繁衍，更是属灵生命的繁衍。也就是说，在婚姻和家庭的关系之中，教导培育夫妻和家庭子女与神的关系，人与神的关系就建立在认识神的知识上。换言之，认识神的知识在婚姻和家庭中被一代一代的传承延续下去，使人能够遵循神的旨意，得着神所应许的生命树的祝福。这个目的一直没有改变。亚当和夏娃在无罪的情形下，他们在婚姻关系中完成神的命令，迈向最终进入神的安息的永恒祝福中，就是生命树所代表的。人类堕落犯罪后，洪水后的婚姻就要需要分两个层次来说明，因为洪水后普遍恩典彩虹之约包括了全人类，不论信或不信的人都包括在内。对不信的人，神也在普遍恩典之约下用婚姻关系来祝福人类，但是其中没有救赎的恩典，也就是说没有永生。而在恩典之约的关系的神的儿女而言，因为耶稣作为末后的亚当，已经为我们得着了生命树的祝福，就是永生。所以恩典之约的团体就是教会，教会基本上是由家庭组成的端元，神的百姓在婚姻家庭中，在教会中得到属灵生命的喂养和建造，顺服基督，透过圣灵的统治，在世界上生养众多，遍满全地，一直到得救的人数达到满足，神的计划就完成了。这是婚姻在地上的功用。到了复活的时候，婚姻生活关系就不再延续了。所以主耶稣说，当复活的时候，人不娶也不嫁，乃像天上的使者一样。所以我们看到婚姻关系是为了神永恒的国度计划所设立的，这是一个不变的原则。而神永恒的国度是在时间中，在人类历史中发展的，当得救复活的人数达到满足的时候，神的国度计划就完成了，婚姻就终止了。当神在我们身上的计划完成，我们经历死亡进入永生后，就像天使 天上的使者一样，就没有婚姻的关系了。若是婚姻关系在天上不存在，那么我们在天上和我们今天在地上的配偶的关系是什么呢？我们和其他人之间的关系是什么呢？这是耶稣要继续回答的。耶稣在31节说，论到死人复活，神在经上向你们说的，你们没有念过吗？他说，我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神不是死人的神，乃是活人的神。这是讲到一个永恒的圣约关系，圣约关系是永恒的。耶稣指出他们不念圣经，论到死人复活，神在经上向你们所说的，你们没有念过吗？耶稣责备他们不读圣经，面对那些假教师，他是毫不客气，自己都不懂，都不知道如何教导人呢？自己都不思想，如何教导人呢？耶稣说，死人的复活的真理是从我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这一节经文来的。他说，神不是死人的神，乃是活人的神。从经文本身的字面上，似乎没有讲到死人复活的事。那我们要如何来看呢？我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是出自于出埃及记3章6节。耶和华向摩西出现，显现，在燃烧的荆棘火焰中向摩西显现。耶和华对摩西说，我是你父亲的神，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所以我们知道，每当圣经说到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的时候，就说明神不是一个空洞的观念，而是神与他百姓立约、与他百姓交往的一段历史。神亲自在他们生活中显现，向他们说话，坚固他们的信心。透过神的话，他们明白神所要成就的计划，而神在他们生命中一路带领他们，使他们属灵生命成长。这是我们在亚伯拉罕身上所看到的。神赐给他们一个顺服的新生命，即使他们有时候很软弱，神也保守他们。这是以撒身上我们看到的例子。神也亲自参与在他们生活的苦难的经历之中，使他们认识自己本性中的罪。他们被神大能的光照，因而顺服，产生了行为上的一个巨大的转变。我们都知道，这就是雅各的经历。不论他们多软弱、多失败、多刚硬，神都没有离开过他们，神一直与他们同在，而他们也真实的经历神的同在。亚伯拉罕在献以撒被神实验的时候，他见证了，他知道神复活的大能。希伯来书11章19节说，他就是亚伯拉罕，他以为神还能叫人从死里复活，他也仿佛从死中得回他的儿子来。如果我们按照希腊文，我们可以直接的翻译为，他在思想上专注于甚至可以叫人从死里复活的神的大能。这样从比喻来说， 他就得回了他的儿子。亚伯拉罕本身在献以撒的这件事情上，他经历了神复活的大能。不但如此，他自己的十字架舍己和否定自我的属灵生命，在他成圣的过程中达到最高峰。同时，希伯来书的作者说，亚伯拉罕、以撒、雅各都知道他们自己是在应许之地做客的，他们在等候那座有根基的城，就是神所经营所建造的。十一章十三节说，这些人都是存着信心死的，并没有得着所应许的，却从远处望见，却欢喜迎接，又承认自己在世上是客旅，是寄居的。说这样话的人是表明自己要找一个家乡，他们若想念所离开的家乡，还有什么？还有可以回去的机会，他们却羡慕一个更美的家乡，就是在天上的。所以神被称为他们的神，却不以为耻，因为他已经给他们预备了一座城。这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的意思。神要把我们像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一样建造，成为天上的圣城耶路撒冷。耶稣继续说，神不是死人的神，乃是活人的神。这边讲到复活是一种圣约关系的延续，神和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圣约关系是要被延续到天上，是死亡无法终止的关系。神要和他的百姓同在，神要和我们同在，从今生的称义成圣的过程中，神就与我们同在。我们经过死亡的幽谷的时候，神也与我们同在，一直到天上的同在和同住。耶稣的名字是以马内利，神与我们同在。约翰福音中耶稣说，在第八章五十六节，你们的祖宗亚伯拉罕欢欢喜喜地仰望我的日子，既看见了就快乐。主耶稣就是那一位与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同在的耶和华。今天主耶稣也与我们同在，一直延续到我们经历死亡以后的复活状态中。所以复活是圣约与神同在关系的延续。除此之外，当复活的时候，除了与主同在的关系的延续以外，它也是一种圣约的爱的延续。讲到复活是圣约的爱的延续，主耶稣在十字架前，他为门徒和一切信他的人，包括我们，祷告。主耶稣说，我在他们里面，你在我里面，使他们完完全全合而为一，叫世人知道你差了我来，也知道你爱他们如同爱我一样。使徒保罗在哥林多前书说，如今长存的有信、有望、有爱这三样，其中最大的是爱。耶稣的爱和同在一直伴随着我们， 他在十字架上为我们舍命的爱，在我们的生命中产生果效的时候，我们就真实经历他复活的大能。当这种复活大能的爱改变了我们的本性，发生在婚姻关系中，发生在人际关系中的时候，我们就真实的经历了神圣约的爱和同在。所以耶稣在这段经文中，他责备撒都该人用自己的理性来看属灵的事物，他们用自己的理性读圣经，所以不明白婚姻的关系是神在地上为了实现他的国度所设立的，并不延续到复活之后。耶稣用他在旧约时期与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之间的圣约关系，说明他们不但明白并且经历了神复活的大能，他们都是一同被基督建造成为天上之城的圣徒。这是神圣约的爱，无法被死亡隔绝的爱，而基督在十字架上舍己的爱，是神复活大能最高的启示。今天，这个复活的大能就在你和我的心中运行。你相信吗？你愿意仔细的去思想圣经，认识神复活的大能吗？你愿意去经历它吗？让我们一起祷告。主，我们感谢你赐下这一段复活大能的信息，主，我们感谢你提醒我们要在我们生活之中常常思想你是那一位又真又活的神，你是亚伯拉罕的神，你是以撒的神，你是雅各的神，你如何的在他们生命中赐福给他们，带领他们，与他们同在。今天同样荣耀的工作要做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因此我们匍匐在你的面前，求你继续的在恩典和知识中带领我们长进，愿我们把一切的荣耀都归给你。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